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你如何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好不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就一同起立哈。那你用大荧幕的把声音打开，或者是你戴耳机啊，是不是把声音调起来，我们一起专注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再一次的说感谢主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用话这样的一个平台呢，可以一起来敬拜主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嘿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为了这新的一天来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主你是配得一切敬拜，配得一切赞美的主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城市，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边聚集的时候，亲爱的圣灵啊，这时候你就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你不受任何的时间空间的拦阻，这时候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你就亲自的与我们同在。亲爱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来带领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，打开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可以看见，耳朵可以听见，心里可以明白，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。但是呢，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，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，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，释放你各地的百姓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，看见你，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。亲爱的圣灵，高摩无论今天是说的是听的，都同感一灵，我们何等样的需要你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使用今天的信息成为多人的祝福，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来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看诗篇，诗篇的139篇第13节到第18节，诗篇139篇13节到第18节，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听过，而且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但是呢，我仍旧需要你大声的把它念出来，好吗？139篇第13节，一起来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，诗人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是被神所造的。各位，我们这个人呢是被神所造的，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，神是创造者。所以我想一开始要跟你表达，当神创造我们这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一个旨意，都有他的一个命定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我再跟你表达一遍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的肺腑， OK， 我的肺腑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经复辟我，而且呢，我这个人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，这是我心里面深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这个人呢，今天在这个地方呢，它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，它不是一个 accident， 你在这个地方呢，不是一个意外的。奉耶稣的名再次告诉你，我们这个人是神所造的，神知道我们，神认识我们。所以在第16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第16节说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呢，在我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， 你的眼就看见了。再讲一遍，我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了我们。而且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跟规划跟计划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他来帮我安排一个计划，不是，是他，我还没有成型，神就已经把我写在他的册上了。我尚未度一日呢，你都已经把我写在册上。所以第十七节呢，是何等样的宝贵。他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像我何等样的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对我们的意念是何等样的宝贵，其数呢何等的众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告诉你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有他宝贵的旨意的，他的心意，他的其数何等的众多。他说，我要数点的话比海沙更多。所以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我按照我的生命的计划，或是按照我家人给我的计划，我的父母给我的计划，我的社会给我的一个安排。但是你是否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有极其奇妙的一个计划，甚至你在未成形的时候都已经记录了。这一个是给每一个人的。同样的，在耶利米书，在耶利米书呢，耶利米呢，他被呼召的时候，他说了这一句话，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五节，他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再讲一遍，未将你造在母腹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啊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。各位，你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希望能奠定一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家人，你一定要清楚的明白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凡是神所造的都有他的计划与神的命定以及安排，不是根据我做什么，而是根据神造我们的时候，神早就已经有计划、有规划、有安排的。那包括耶利米，他说还没有造在母腹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他分别为圣，而且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你的生命里是有计划的，阿们。神在你，神在我生命当中是有计划的。今天我跟你分享这一个信息呢，不是在跟你分享一个概念，也是我实际经历的，而且帮助许多人呢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，明白神的旨意，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，这一件事情呢，它呢不是一件什么呢偶然的事情，这是完全是可行的。而且你常常会觉得，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只有一些特别的人，神特别选召某一些的人，像耶利米，神派他去做先知，或者是某某牧师，神拣选他，神安排他在他生命里面有计划，好像神的旨意计划只是给特定的一些的人。在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们，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记载说，神不偏待人，我们的神他不偏待人。我想在此一开始一定要斩钉截铁的跟你清清楚楚的跟你分享，神不偏待人，也就是说，你听到神在耶利米身上的计划，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的计划。但是呢，我要这样讲，许多的人，甚至大部分、绝大部分的人，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 神在每一个个人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。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，凡是神所造的，神在你的生命里是有计划、有命定、有安排的。许多人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来过他的一生，最后再来问说，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？神造我们，所以我们人活着是为了他。如果你不明白我们生命从他来，也是他所造的，生命也是为了他而有的，你不会明白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，我活着到底是干什么。很多人莫名其妙生，莫名其妙走，到走的时候人就是不明白。所以我要这样子讲，许许多多的人，第一个不明白，根本不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有旨意跟安排的。再讲一遍，他只知道他自己的规划安排是什么，他不知道神的旨意计划跟安排是什么，更不要说是行走在其中了。也就是说，神虽然在你生命当中有旨意、有命定，他不会自己就发生在你的生命里。你不要说我浑浑噩噩的，我什么不知道，哎，结果我就活出神的旨意了。 No， 神有计划、有规划、有安排，但是呢，你需要明白，而且选择行走在其中，你才能真正的进到神的旨意的里面。我再讲一遍，神不偏待人，神在这个人身上，神在我身上做，神一定可以在你身上做，神在先知的身上，神在他的仆人的身上所做的事情，今天也都可以做在你的身上。但是很多人讲说，可是牧师，我不是不祷告，我也问过神，我也寻求过，就是不知道，对我来讲非常抽象的一件事情，到底一个人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，我怎么可以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很多人不得其门而入，实在搞不清楚也不明白。其实在圣经里面呢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明白晓得神的旨意。今天我就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跟你分享，而且从里面来跟你解释，让你明白。然后我也希望用一点时间跟你分享我实际的一个经历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在哪里呢？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1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大家很多人都听过，也可能都非常的熟悉，甚至会背，但是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。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可以的话跟我一起大声的来念神的话语。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，一起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请你注意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怎么样子呢？查验，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善良，是 good， 纯全是 perfect， 可喜悦是 pleasing will of God。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，就是说我在1983年呢成为一个基督徒，那时候刚到美国去，然后呢在那一年的结束之前呢就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。但是其实呢，当一个基督徒呢浑浑噩噩的，真的是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，常去教会聚会，也去团契，就是所有该做的， 那时候孩子嘛，能做的 都走他一圈，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的生命，并没有真正的改变，只是开始建立有一个去教会的习惯。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是1988年，时间过得非常快。1988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呢我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教会，那这个是一个当时一个当地的是美国人的一个教会，那教会呢是非常庞大的，人多的不得了，许多人就是礼拜天在那边聚会，他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非常稀奇的一个情况，他就是这个整个教会里面呢就非常在意强调的就是读神的话语，就是每一个主日都是在解经，每一个主日都是在传讲神的道神的话。那就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从一个完全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一个基督徒，只是有习惯去教会礼拜天呢，因为已经有习惯去教会，那时候我去大学的时候，就礼拜天的时候突然不晓得要该做什么，那就找了附近的一个教会，就找到这个教会就开始去。那去的时候，我以前华人的教会在北美华人的教会有100人，哇，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算是一个大教会了。可是那个我去的那个聚会，上万人的一个聚会，我从未看见为什么人会这么多，而且人们就是这样子的在敬拜主的时候，哇，我心里面实在是觉得说非常的震撼。但是我也那时候也不明白，真的是那时候年轻时候不明白，我只是跟着，因为礼拜天就是有时候爬得起来就去，爬不起来就不去。但是呢因为去了开始听见神的话语，就开始吃了神的话，神的话呢真的是生命，当你在开始吃的时候，里面的生命呢就开始成长，心里面呢就开始渴慕。其实那时候呢我在读医科，准备呢要进医学院，想要当一个医生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听过我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我的父亲是医生，我的祖父也是医生，我的外祖父也是医生，然后呢外婆也好，或者是我的祖母也好，我的母亲都是护士、助产士，都是在医疗里面。那你可以想象，我从小生长的环境，家里根本就是在这个诊所的楼上而已，所以几乎所有所接触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从小就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我就是要去当一个医生。所以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非常的努力，就是希望说呢能进到一个好的一个医学院，所以那时候总是非常的紧张跟害怕。我在准备这个在读医科的时候，我在一个系里面，在生物医学系里面是非常竞争的，竞争到一个地步呢，因为它总共只要我们有300多个学生，总共只有保送24个学生可以进到这个医学院里面，所以那时候总是非常的紧张认真的一个读书的同一个时间，我又开始认识了这位神。那一直听到就说呢，这个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计划跟安排，这真的是很挣扎的一件事情。虽然你好像认识神，听说他在你生命当中有计划跟安排，但是神啊，你可靠吗？我知道我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我相信你，但是你是真的吗？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对我是最好的吗？还是我应当按照我的方式去？那时候为了读书，因为竞争非常的激烈，总是非常的一个焦虑，认真在准备，就生怕一个考试没有考好会影响我的总成绩，会影响我最后可不可以保送到医学院去。所以常常心里面呢非常的着急，总是在那边认真的一个读书。所以当传道人在教会听到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安排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声音，我不能把它认真当真，所以不可能的，我几乎可以说是抱着课本在睡觉的，我放不下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整个生命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转折跟改变，我已经服侍主超过28年的时间，我遇见主呢，真的是也30几年的一个时间，真的这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。很多人讲说，王牧师，你为什么知道 你要当一个传道人，这是怎么样子一件事情？你为什么这么确切的一个知道？各位啊，在我的前面，我的父亲，我的没有一个世代是当传道人。有些人当传道人是因为他周遭的人都是当传道人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家，我们姓黄的这个家族没有人当传道人。我们这个家可能别的姓黄的有，我们没有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就说会走向这个道路的。你知道那个整个的一个关键，很多人讲说你是怎么知道，而且你这么确定，而且你这些年可以说三十几年都是全心全意在做一件事情， How？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这边就是要跟你分享，其实整个的关键是发生在我生命，是在1990年的7月。因为我都可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我完全记得，就是呢，当我在开始一边在为我人生在规划，一边我在认识神，在追求的时候，我越来越渴慕。因为你一直吃神的话，你一直读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在你里面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，这个新的生命会一直在成长的。我越来越渴慕，我想要认识这个神。神啊，我真的想要认识你。但是今天这不是我主要的主题，我是要跟你讲说，是在1990年的7月，我真正的遇见了这一位主，我认识了这一位主，我遇见了这一位主，生命在那一刻呢，有极大的一个翻转。你可能听过我其他的一个分享，在那一个1990年的7月的时候，领受了圣灵的洗，我与他有一个面对面，他对我来讲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，他对我来讲是一位真实的主。就像说你听说有一个人或者是你常常直播看到我，跟你实际见到我，我跟你面对面，跟你握手，跟你在互动的时候，那样子的一个真实，我不晓得怎么样子跟你形容才好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因为我发现他是真实，我发现他是真实，我就变得是我有一个选择，我还是要照我的方式过生活，还是我要去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。各位，我跟你讲这些是跟罗马书的第12章有关系的。我先跟你解释发生在我生命当中什么事，我等一下一段一段细节的来跟你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。我在1990年遇见他之后，我仍旧在走我人生的规划，我就是要当一个医生。可是也在1990年，我在遇见主之后的有一个晚上，我跪在我的床前，我很清楚的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件事情，是神啊，我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你。神啊，我把我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在主你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我真的鼓励你，你至少要有一次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奉献在神的面前。 No， 我不是传道人，那个时候不是传道人，不是一个牧师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学生。但是我知道在1990年的时候，在我遇见主之后，有一个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，我清楚的告诉神说，我把我这个人，我黄国伦这个人，我的所有跟我的所事都完全的奉献在主你的面前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。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，但是我渴慕知道你的旨意。但是在我知道你的旨意之前，我把我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你的面前。在1991年，也就是一年之后，也是在暑假的时候，我清楚的知道神要我成为一个传道人，全时间的传道人，来服侍他，来建造 教会。各位啊，那时候我明白的时候，21岁，一直到我24岁的时候，才全时间的在教会里面成为 全职的传道人。但是其实我从20岁、21岁遇见主之后呢，我就已经全力来跟随主了。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一件事情，因为那一个奉献，遇见主，奉献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后来我真的就选择进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以及命定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来30多年呢，我从来没有再回过头了。我一直在做神他要我做的事情。是啊，当传道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我真的要告诉你，是我人生所做最好的一个决定。而且呢，是我真的是非常的喜乐能够以这个身份来服侍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当传道人。在我的例子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要紧张，神的旨意要每一个人当牧师当传道人，不是的。神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不同的带领，但是他却是在你生命当中有旨意的。那我接下来就要清楚地告诉你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是怎么知道的。在第一章12章第一节这边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这边保罗说啊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英文说 plead with you， 恳求你们，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各位，所有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祭，旧约的祭都是死祭，只有在新约这里呢，他讲的是活祭，也就是呢，神不要死祭，神要一个人呢，在他有意识的情况之下，他做一个拣选，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神的面前。但是呢，这个不能强迫的，这是你一定要清楚明白，这是你所要做的一个决定，这是每一个人自己所选择的，是一个拣选。各位，这是我的一个决定，我认为我人生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，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这一位主，因为我认识他，我知道他是良善的，他比我还知道我什么对我是最好的，所以我把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。是啊，我没有走上医生的道路啊，但是我走上一个传道人的一个道路。我人生，我可以讲，就是说呢，这是我最喜乐的一件事情，也可以说是最满足的一件事情，甚至我觉得说我走在我人生的命定里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保罗说，你仔细听哦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，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各位，我要仔细跟你讲，一个人呢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，他才会知道神在你的身上，我的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神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你仔细再听我讲，我先把那个大架构告诉你。一个人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给神的时候，他才会明白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。那这个呢，完全跟我们的想法是颠倒的。我们都是说，神啊，我想知道你的旨意。很多人甚至请牧师祷告，我想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。他想要知道是拿来参考的，这是我的旨意，这神的旨意，比一下看哪一个比较好，哪一个对我比较有利，我选择走我要的。各位，我不晓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是先来听听看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这个决定我要不要按照他的计划奉献我自己。 那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，这样你永远不会知道。我可以斩钉截铁告诉你，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，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旨意的话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啊。我们认为神的旨意只是众多项里面的其中一项，我还是维持我的主体，我要做我要的，只是其中考虑神你要做的事情，我把你参考在里面。各位啊，请你仔细听一下，神不需要你跟我替他做什么，神没有什么缺乏需要我们替他补足的。神要的是一个人愿意完全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，而让神透过我这个人去行出他的旨意啊。他不需要以我自己来主导，来判断神你需要什么，然后为他做些什么，交给他，好像给他极大的一个荣耀跟施舍一般。 No， 你完全误会了。所以呢，圣经的教导是，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给他的时候，他才能知道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我已经服侍很久，讲到这么久的一个日子，花这么多时间在认识神，我很确定我所讲的，我很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很多人你可能很有很多的这一些的理论，但是我很确定知道我讲的是出于神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他说什么呢？这是圣洁的，这是什么呢？是神所喜悦的，而且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我今天没有打算讲每一个细节，我只是讲一个大的一个给你听。为什么把身体献上是圣洁的呢？或者是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好。这边讲的圣洁，跟我们一般想的圣洁是干净，不圣洁就是污秽肮脏的，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定义。但这在这边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，这边的圣洁是分别为圣。OK， 我比较可以形容的就是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皇帝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可能是同样的杯子，我今天有两个同样的杯子，一个是我在用，一个是皇帝在用，那同样的杯子它的本质没有变，但是因为它是皇帝在用的，所以它就变成是御用的。我不晓得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我只是平民老百姓，所以我只是一般的俗人，所以我只是虽然杯子一模一样，但是呢，一个是分别出来是给皇帝用的，叫御用，那一般平民老百姓用的就是普通的俗的一个杯子。所以这边分别为圣的概念就是呢，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他就分别给神，他就是属于神的，就成为圣的。各位，还是同一个人，不是我的行为比较好或是比较了不起，没有，我是圣的是因为呢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他，所以 set apart， 我分别出来是属于他的，归给他的，所以我就变圣。而且圣经里面讲说，这样子的一个奉献是神所喜悦的。其实圣经没有记载几处告诉你说哪一些事情是神所喜悦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而且这个是什么呢？理所当然，你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侍奉？我这边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，以至于你明白，所以你知道你一定要奉献。先来看一段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， 我们一起来念十九节。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二十节，二十节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各位，你看到第十九节，十九节他后半段说呢，他说你们啊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OK， 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二十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各位哈，今天呢，我去买了一部车子，我拿钱出来买一部车，或是拿钱出来买一栋房子，我付上的代价，那我所买的就属于我的，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？是。有谁去买东西，买完之后呢，那个东西不属于你的吗？老板不给你吗？对不对？你跟他买了，你也付上代价了，他说 no， 我不给你，你不能接受吧？对不对？有这种事情没有吗？这边讲，保罗说，你不是你自己的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概念。我不是我的，我不是我的，那我是谁的？他说呢，你不是你的，因为是有人用重价把你买回来的，也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 ，redeemed us， 或者是把我们赎回来，把我们买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特别讲弟兄姐妹，你仔细听哦。凡是神的儿女，蒙恩得救神的儿女，你不是自己成为神的儿女，是有人付上生命的代价，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代价，把你买回来的。所以呢，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你是属于他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你把你自己献上给他成为活祭，是理所当然。你听懂那意思吗？神不强迫我们，但是保罗说，神的慈悲劝你听清楚，看明白，知道说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，是他重价买回来已经做的事情。凡是蒙恩得救的人，你称为你自己是基督徒，是神的儿女的，你都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是被重价买回来的，所以理当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，这是应该的，不是你给神面子。神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我要把自己给你哦，给你很大的面子哦，不要忘记我为你做的。No， No， 误会，其实是什么？他用重价，我本来就是属于他的，是你不明白，没有看见，现在你明白看见了，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他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再来，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这边说，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两节是连在一起的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他，给神，我就要跟这个世界说 No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， 不要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子。这个世界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它的价值观，希望我们变成那个样子，而且我要直接告诉你，极少人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样子，极少极少人不效法这个世界的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主流价值都是从世界给我们的。不止我们这一代，我们的下一代，年轻人，我们的孩子， 早就已经完完全全的浸泡在这世界所有的价值观，在他的社群媒体里，在 YouTube 也好，在 Netflix 也好，在 TikTok 也好，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他这世界的价值观灌输给我们，让我们就完全效法他，根本选择都没有，他就直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，就往这个方向去了。神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奉献给他的是不走这个世界的路的。你现在所有的主要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为什么会决定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？你要在这边工作不在那边工作？你要住在这边不在那边？孩子要去读哪一个学校？你所有的决定，你仔细去分析它，去查验它，你就会发现都是在效法这个世界的。你所做决定的这些重要的元素，这些重要的关键，让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，其实没有错的话，大部分都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价值观，所以我们都在效法这个世界。圣经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，你的心意要更新，你才会变化，你才会变成不一样的人。心意更新而变化 ，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the mind， 就是我的心思需要被更新。我简单的讲，心思怎么更新呢？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。但是我们的心思被这个世界的教育，跟所有这个世界主流价值跟流行的这个价值观，更新我们的意念，以至于我们都效法这个世界，几乎跑不掉。人家害怕你害怕，人家在贪你也贪，人家在拒绝你拒绝，人家爱了你爱，就是你的原则是什么？一个人能改变，不按照这个世界，唯一的方法是让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我们。这个需要一个人的不断的，不是只是哦，我要心意更新。心意更新是让神的话不断的洗涤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是透过我定睛在他的话语，昼夜思想默想他的话语，以至于我整个人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。这样子你才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善良， God's will is good， 神的旨意呢是纯全的， God's will is perfect。 而且呢，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， is pleasing。你知道吗？行走在神的旨意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，不是不辛苦，但是很喜乐。行走在神的旨意是行走在神的良善里面，是行走在神的完全完美的计划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要清楚的再跟你分享，很多人他一直问，在祷告，怎么样子都找寻不到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到底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是什么？其实神的心意、神的旨意不难知道的，你绝对可以知道的。我今天一直要跟你奠定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有计划的，因为你是神所造的。他的计划、他的心意、他在你身上的美意是何等样的宝贵。那你要明白这个旨意，它不会直接的临到你的身上，它是需要你去查验什么是他的旨意，然后有信心的举动，愿意走进去踏进去，你才可以进到 神的命定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以神的慈悲再次告诉你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有奇妙极美好的计划，但是他不会自己就临到你的身上。我甚至要讲，极大部分的人他过完他一生，完全不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浑浑噩噩的结束了他的人生。说不定你听了今天这一篇道，你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看见，它的顺序是清楚的，你认识这个神，你把自己献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重价被买回来的，你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人。如果你还认为你是自己的人，恐怕你还不懂救恩。蒙恩得救的都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。献上了之后呢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用神的话语心意更新，你就会变化，然后你就知道何谓神纯全，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。祝福各位在这个新的一年里，其实你光听到是不够的，多么盼望，多么渴望，你因为明白神的旨意，以至于你愿意要走进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以及命定。他需要你去查验，你明白了之后，你才可以进入在神的命定里。希望今天的分享是对你是有帮助的。